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Island Radio， 我是 Mark。
大家好，我是表姐。
哎，对，今天呢，我们又请来了表姐家的一个亲戚。
为什么总是表姐家的亲戚？
对，上期节目大家如果听到的话，就会发现那是表姐同学，现在是表姐的同事。
嗯，我同事好像前后都来过仨了。
对，
就是今天又来了一个我的同事兼好朋友。
嗯对，我他叫鲁鲁。
对，他的名字还非常有特色。就是刚开始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会说请叫我鲁鲁，然后他就会比胸的动作说好的，我 get 到了。对，然后如如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如如。我叫如如的名字是有原因的，是因为我这个姓名里面中间含一个如字，所以才叫如如，没有别的意思。对，所以这比较好记。对，
我第一次见到如的时候，我还觉得，他挺特别的，是吧？我首先觉得他挺酷的，但是听表姐说，他之前其实跟现在的这个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其实就是我刚认识如如的时候，他跟我说。他之前曾经有段时间非常胖，然后我就在想他能胖到哪儿去，然后就他跟我说他初中的时候并且有照片为证，然后曾经胖到208斤，就非常夸张的一个胖妞，然后但是他现在呢其实还算是挺瘦的一个姑娘，然后所以就是他跟我讲述了一些就是他的减肥啊，就是还有包括怎么去变美的这么一个经历，变好看的一个经历，然后所以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对，今天我们的这个讨论的主题其实也是关于美，对于美的追求。
对，我是觉得吧，可能作为一个钢铁直男 Mark 可能是永远也 get 不到这个点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今天让如过来聊，也是让一个钢铁直男，就是给钢铁直男科普的这么一期节目，
教钢铁直男做人教做人的一个节目。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点吧，就是我们可以先从他是怎么从一个胖妞然后瘦下来这么一个过程先聊一聊。
我最胖的时候应该是从初三的时候开始，初三的时候那时候是15、16岁，大概多少，2005年的时候。2005年的时候，你想那时候发育还不是很全，大概身高也就是1米5几的样子，还没到现在这么高，但是体重已经达到了208斤，基本上就属于全校最胖的女孩，就这么一个概念。然后
现在你确定是女孩？
反正那时候也特爷们儿，就是反正就特爷们儿，因为好多衣服你都穿不进去，你只能选择老头衫，就特中性的那种，你什么裙子什么的全都补。你想那时候的校服分男孩女孩，那我一般都穿男生的，对，裙子什么的几乎就不穿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其实就是一个特自卑的那么一个状态。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当你出门的时候，不管你去哪儿，全国人民的眼光都看你，因为都在觉得你怎么那么胖，没见过这么胖的。然后你自己从心里的那种感受其实是特别不好的。所以从初中开始我就有一点点自闭，但是我现在特别特别的就是开朗。然后他那时候就是你不敢跟别人对视，唯恐就是别人觉得你胖啊，说你点什么，在背后里就是觉得你哪儿哪儿哪儿不好。然后这个持续了能有很长时间，因为我是属于那种从小就偏胖，就东北人是那种大骨架子的那种，但是直接上了初中的时候，然后就一下瞬间变胖，可能是因为青春期，然后就是食欲比较旺盛，然后呢就大概一年的时间长了50斤。然后那时候也，
那我觉得还挺吓人的。这个、
对，他就是我是纯吃的，你要说遗传也真没有，就是那时候特别能吃，再加上自己没有那个概念，那时候都是小孩，他哪会哪会因为不知道什么叫美什么叫丑 就也不在乎这些东西。我是减肥的话是纯是因为周围的人一直在说我，包括我家里的人一直在说我，你该减肥了，你再不减肥你以后能找着对象吗？然后就劈头盖脸的全是这种话。那我想说是该减减了，我可以试试，因为以前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也没尝试过。那我上就是初中念完，初中毕业上高中的那个假期开始，然后尝试第一次减肥。然后它是你不尝试不知道，但是你知道减肥它是你越胖减得越快。也就是我第一次尝试减肥，我一个月就瘦了20多斤，将近30斤。所以当你感受到这个甜头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就是你停不下来，
就成就感的激励。
对，你就要一直减，一直减，一直减到你想要 对达到那个状态。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一直每天在幻想我以后瘦了，然后我的男朋友会 多到排到哪儿，对，就天天幻想这个。但是
这也是动力之一，
对对对对，但是这个就是需要动力。
获得减肥喜悦的同时其实也会伴随着就是反弹或者说是一个那个瓶颈期这么一些过程。
对，它非常反复，就比如说到现在为止，我从第一次减肥一直到现在多少年，11年了。
嗯，
对，它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你刷一下子就能变瘦。就像我刚刚说的，你第一次减肥是能瘦30斤，但你不可能保证你每次减肥每个月都瘦这么多。它是停一停，减一减，停一停，减一减，停一停。有段时间你会觉得
有平台期的，
对，有时候你会觉得说你多努力，但是你那个体重是不会变的。包括我减到现在，我现在也不是特别瘦，但是，小减了小100斤，相当于减掉一个人。
嗯嗯，
对，但是你现在再让我减到一个就是更瘦的那么一个状态，其实特别难。
对，就像我自己本身也是，我觉得我好像就是到了一定斤数之后，就是很难下去，然后下去之后，然后长上来的时候，然后又会稍微慢一点，就会这样。
对，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就是维持体重。嗯，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基数是在这儿的，再加上我以前胖过，然后身上的肉你可以想象以前很胖的状态下它是皮是撑开的，就算你现在瘦了下来，你以前的那些东西都还是会在呢。现在的话就是能通过健身或者是别的什么运动的方法能让它收紧然后保持就好了。
对，而且就是在你是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然后是不是还做了抽脂？
嗯，其实就是减肥这个东西吧，我是这么多年什么方法只要你想到的我都用过。
吃虫子
啊？那没有，就那个太恶心了，我就是接受不了吃虫子这事。
吃虫子可能没什么效果。
嗯，反正就是除了抽脂之前，我肯定还有一些别的物理上的一些手法方式。就比如说现在外面很流行点穴、针灸、拔罐，这些我都试过，还有减肥药。
嗯
啊，但是
没什么用
吧。其实真有用，但是健康吗？未必健康。拔罐和这个针灸是会让人变瘦，但是它会有一定程度会反弹。嗯，而且也比较遭罪。我记得这个我针灸的时候，你想扎针你多少针呀？我现在有点没有印象了，应该是很多年前我做过一次针灸。那时候我做那针灸，它是每个地方都不太一样，它要求我不喝水，夏天的时候不能喝水，然后就是所有的肉不能吃肉，不管是肥肉啊还是瘦肉不可以。
那我觉得不喝水又不吃肉，对，
那就饿瘦
的。就不扎它是不是也不瘦？
它那个就扎针，我就是按穴位，就是控制你的食欲。嗯，
你是真的当时没食欲了吗？
我是不太想吃东西。
但是其实我是觉得这样，就是当你不喝水不吃肉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你会慢慢的没有食欲，跟扎针灸没关系。
反正就扎针灸特疼。而且还会有那个，就是如果碰到毛细血管的话，它是有青的，就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就那样，有时候还会出血。嗯，反正我就针灸了一个月，但是一个月过后就马上弹回来了。
嗯，
对，然后拔罐其实也是一样的，都是针对就是中医那一套，然后针对你穴位，就像点穴抑制你食欲的，包括还有埋线。就是在你的也属于针灸一种，就在你的这个穴位里面埋一根蛋白线，直到它就是自己吸收为止，它也是抑制食欲用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特别的好使，用过这么多方法，我觉得最好使的就是不吃。不吃
是
最快的，就包括健身，就是健身不是一般都说是三分练七分吃吗？嗯，它和吃是就是互相配合着来的。
嗯，
它吃也不是吃普通的东西，就是
一些补充蛋白质啊。
对，少油少盐
低脂，
我觉得那个也挺痛苦的。
对，
其实挺难的。
其实都是饿，一个是饿，一个是运动。你想运动让你消耗，饿让你就是根本不摄取，最后你就慢慢瘦了。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你用任何的东西，包括你去做针灸，其实我都觉得都是一个噱头。你去做针灸的时候他也告诉你别吃这个别吃那个，其实就是让你变相的去饿瘦。对，除了刚才我一直在说，就是抽脂，它是真的把你东西抽出来了。
但是那个会有生命危险吗？
应该是会吧。
抽脂这个东西，其实它所谓那个生命危险，是因为你要全麻。但是现在有很多就是吸脂手术，它是可以选择局麻的，就是看你要吸，它是按部位来分，看你要吸哪儿。如果你要吸像胳膊这种小面积的话，那你可以选择 局麻，
嗯，
局麻就是可能这种像胳膊、细指，或者是你单纯吸小腿这样的，可能两三个小时就能解决问题，然后就是你能够有一些感觉，因为局麻它不可能保证说一点感觉都没有，那不是全麻，不是睡一觉就完事儿的，然后挺遭罪的，因为我曾经做过一次局麻类的，然后就是吸脂的这么一个手术，就是它要打进去这个溶脂液，然后你能感觉到这个皮肤是完全胀开的、冲起来的，然后它再用这个就是抽脂的这个仪器往外倒，把你的这个脂肪细胞往外吸，然后这个过程其实是特别难熬的。
就且不说这个过程难熬，是不是就抽完？对，抽完了之后，就是麻药劲儿过了之后，其实会更疼。
我觉得局麻，我上次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印象哎。
再睡一觉。
对，因为我就是正经做这个吸脂，因为我面积比较大嘛，以前比较胖，我是自己瘦到126斤，然后开始吸的脂，因为我发现，就是看这人以前胖没胖，我就看腿就行，因为这腿是真的特别难受。然后我是，大学大二的时候开始先做的胳膊吸脂，然后腹部吸脂，大腿屁股的环吸。做了这么三次吸脂，因为面积会比较大一些，然后我选择的全是全麻，三次全麻，就是全程。
那你脑子还好用吗？
对，全麻确实会让记忆力减退，明显的这个表现就是你全麻大概两三天，因为它没有代谢干净，你说话整个都是糊的，你记不清，你就很容易忘事儿。你前一秒钟在做的事儿，你后一秒基本上就忘差不多了。
我觉得跟我现在的状态差不多，
这是岁数大了。
就是我是不睡觉。
嗯，你这个是纯属是糊涂了。
就感觉拿着东西，哎，我要干什么？
反正其实也挺遭罪的。因为你手术过程中你是没感觉的，但是你麻药劲儿过了之后，确实很遭罪。
而且他是不是还要穿那种就是
对你得立刻穿上那个塑身衣，你想象一下，当你身上全都特别肿，全是伤口的时候，它是内部伤，伤口的时候，然后你要穿特小的那种紧塑身衣，你想穿的过程你都能疼晕倒了那种，因为你要立刻穿上，当它就是还在愈合的时候，你要赶紧给它束缚起来，然后让它有达到一个塑形的效果嘛。
能不能就是说穿上之后就不脱了？
那你要换洗的呀。现在的塑身衣挺高级的，和你们想象中的挺美不是一回事儿。就比如说你穿的是你做的是大腿和屁股的环吸，那你的那个塑身裤它不是像挺美那种就完全封闭的，你每次去卫生间的时候你要穿
脱，
它不需要，它是有开口的，就是你直接去卫生间的时候你可以直接但是
还是会疼。
肯定疼，尤其是做大腿和屁股，你想象它是一个就是比如说你在坐在躺的时候，它是一个发力的地方，它是一个就是你坐下拐弯的地方，其实你是会碰到伤口的。它也是要10天或者是7天的拆线，虽然只有1厘米或者是2厘米。
对，所以这一点我特别佩服他的毅力，我觉得能把这个撑过去的人都不简单，因为太疼了，
听着难受。
对，因为你看，其实像我自己，就是我胳膊上不是有一个疤吗？然后就是人家就跟我说，其实你是可以去做的。然后当我听完那个做的那个过程，我在想，拉倒，我就这样了，反正也无所谓，就这样吧。就我没有那种勇气，所以呢，我是觉得，我对乳的佩服，除了他减肥，然后还包括其实他对他自己的脸也是非常的用心，可以这么说吗？就是像我们就是说的话，其实就是也算是整了挺多地方了，对。
就是我就属于胆儿大的那种，就包括刚刚就是表姐说她会担心这个，就是比如说做不好呀、疼呀，有什么
或者做全麻变傻了呀，
对
呀、
对。但是我觉着吧，这个东西就是需要一个，就是胆儿大，就你不要在乎说你之后会怎么样，你要想你以后做好了之后你会怎么样。
那万一做不好呢？
你这个东西没有办法保证，就算你找一个你花了多少好几十万，你倾家荡产你找一个特别厉害的大牛，你一样拉一双眼皮也有可能有问题。这东西我觉得看命。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
运气的事情。
Mark 就是钢铁直男，你能看到就是乳哪个部分动过吗？
鼻子。
眼
睛。
还有吗？
这腮。
塞开，
我不是鱼，
真没有，
真没有，
我脸小是天生的，
你脸小天生的？
真的，我以前脸就小。他说我
磨
骨之类的，那我肯定没有啊。
你是以为他磨骨是吗？
我觉得打针。
嗯，对，他认为你打针。
瘦脸了。
嗯，但是我以前脸也挺瘦的，嗯，就是我这个人就是胆儿比较大，然后其实这个变美的道路是从大学前，就是高中毕业后的那个假期，那时候特流行双眼皮儿。
哦，你就是高考之后是吧？
对，因为我随我爸就是一个纯单眼皮而且是肿眼泡的那种，就是眼睛特小，一笑就没了。
嗯
嗯，然后就包括我家里，因为是我妈带着我去的，因为她也看不过去了，觉得我的眼睛是该做一做。我妈戴眼镜双眼皮，我没遗传上。
啊，那是真可惜。
然后是我妈带着我，然后去的那个整形医院，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双眼皮手术已经比较普遍了，虽说那个技术没有现在这么纯熟，
很久之前就有了。
对，而且那时候价格也特别便宜。然后主要就是又有埋线也有开刀，当时就是这不是没感受过吗？然后包括我妈觉得对，就体验一下，那我们就做一个埋线吧，就是微创的，我们不开刀。
哎，我一直不明白，我一直不明白这个埋线是什么意思。
埋线它是把一种美容线给你埋在这个双眼皮的褶内，然后让它有这个褶皱，你就变成双眼皮了。
那它其实是勒着吗？
算是，它的线是在里面的，它不会吸收。
就永远在里。
对，因为我这双眼皮做了三次，我在第二次做双眼皮的时候，里边的线还在，要取出。
是觉得不够好是吗？
就是你不懂啊，这问题就来了。你做的是埋线，埋线其实它有几个特点，它是自然，它是微创，但是它不适合于所有人。就是你做双眼皮，你要先了解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你适不适合做埋线，还是适合你可能更适合别的术式，比如说开刀。就比如说我说了我是肿眼泡，我脂肪比较厚，对于这种就是皮比较厚脂肪比较厚的人来讲，你做埋线其实没什么太大意义的，因为一年两年之后它会变得越来越窄，甚至没有了，你变成内双，因为它厚啊，它皮厚，它脂肪厚。然后我基本上隔两年之后，哎，果不其然，双眼皮变单眼皮了。对，但是它其实线还是在的，它只不过是变得越来越窄，然后有点内双，就特别无神。
那其实就是当初就是这个技术是不适合你。
对，它这个埋线是没问题的，这是一种术式，但是它不适合我。
对，不适合你。
对，然后所以我隔了两年之后，我又做了一次切开。就是我开刀了，刚开始不是比较保守嘛，我们觉得会不会留疤呀什么的，但是后来发现埋线它已经解决不了我的问题，那我还想要我的双眼皮，还想要大眼睛，那我就选择切开。所以我在大二的时候做了这个切开的双眼皮加开内眼角。内眼角和双眼皮一般都是同时进行，但是也要看你自己的这个，对对对，这种东西都是你要看你自己的基础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你适合什么样的手术，并不是说我就要这样的，那我就要那样的，你就给我做成一模一样的，我敢特别打保票的告诉你，不可能一样，不可能一模一样。
那就其实是我拿照片。对吧？我其实
说我要变成范冰冰
啊，我就要这个冰冰，对吧？这个冰冰
你也冰冰不了，
是冰不了的，
对
吧？
嗯，也不能这么说，这个东西就看你自己的基础。如果你适合，你可以做成冰冰那样，那你确实是可以的，医生的那个水平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比如说你眼部的问题很多，就是你离冰冰姐差得太远了，你就怎么做你也不可能变成那样，这
就
是为什么
多少钱都不行了。
对啊，这就是为什么网络上那么多人花多少多少钱给自己整成冰冰。你要是真的本身长得就和他差不多，然后没有什么难度，那你不需要花那么多钱，你可能做一次就差不多了。
我跟冰冰只差一个双眼皮拉一个就行了，是吧？
反正就是你在做这个整形类的手术前，你要先了解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态，你更适合于哪一种。就比如说我这双眼皮，我就费了两遍劲。包括我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又做了一次双眼皮，这回不是因为不满意，或者是它这个术式上面的问题，是因为我真的岁数大了，八年之后，我发现这个眼上的皮有点下垂，因为我本身就是那种不说主眼泡嘛，皮脂比较厚，所以它就比较容易下垂，那也是有点这个要变内双的趋势，然后我就去了去皮，形状没改，所以我去年这个年底，
其实这等于是维护保养了，
对，这叫修复，
维修了一下，
对，
修旧如旧。
是是是，反正就是它随着年龄再加上重力，你是会有一些变化的。你可能刚开始做是挺好的，但是时间长了，你是会觉得没有以前那么。
但话说回来，你且不说要整的你要翻厂维修，就是你真正的就是你自个儿，你到老的时候你也违抗不了这种自然的力量，你肯定还是该下垂下垂，该有褶有褶。
对，就好多人特自然的双眼皮儿，到了三十岁以上，你会发现眼尾往下耷拉了。就是多少就是上了岁数的人开始眼皮开始发肿，没有精神，没有精神头，这东西你没办法控制的。对，
那我觉得我们聊完眼睛之后，其实我特别特别想采访采访你，您对您的鼻子是怎么想的呀？你之前那鼻子不挺好看的吗？为什么就要弄成这么一个新疆人的鼻子？
你是嘲讽？
没有，而新疆人鼻子自己长的，你这不是。
其实呢，在做这个鼻子之前，我还是属于微整的。但是我这鼻子做完之后，其实就属于大整了。我这个鼻子做的是肋软骨隆鼻，然后其实是仅次于磨骨的一个比较大型，就是大面积创伤的那么一个手术。其实它的这个切口很小，在鼻底，就是一个 M 型的一个切口，但是它是相当于整个掀开，里面的结构全都变了，然后再加上取的是我这个第六块，就是肋软骨，是把骨头放进这个鼻子里了，你们都难以想象是吗？
听着都难受，
听着都瘆得慌。
我觉得这期节目说的最多的就是听着都难受。
你先别难受，你得看这个效果是怎么样。然后我只做了鼻头，没做鼻梁子。就讲说我为什么要做这鼻子，其实我之前鼻子也还行，因为我鼻梁子是够高的，然后我唯一的问题就在于这个，我以前这个没有鼻头是纯平的，就我以前经常开玩笑，我说我这鼻子真牛，我这鼻子能放一个硬币，就能贴一硬币，因为是纯平。后来我在面诊的时候，我就问医生我这鼻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他就给我分析，他说我这其实是属于也不叫畸形啊，没那么严重，但是就类似于这种，因为鼻头前面有两块软骨，我这两个软骨离的位置稍微有些远，所以把前面的这个对撑平了，所以是这样。其实你正面看什么的都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就侧面你就感觉有点短，就有点感觉面中部凹陷的意思。
可是我觉得大部分人，就是尤其是大部分中国人的就是面部其实都是一个扁平化的，就我经常开玩笑说，就是欧洲人的脸是被那个上帝捏过挤过夹过的，然后那个亚洲人脸是被上帝拍过的。
对，然后就做鼻子这个事情，当然也跟我就当时的工作有关系，因为我后来的话去了一家就是医美平台，是专门做这些医疗美容方面的。那因为这个工作关系，所以就对这方面有一些了解，就是研究啊各种。
你是因为喜欢这个事儿，所以找的这个工作吗？
我本身对
因为这个工作，我
更喜欢这件事儿。
其实我本身就比较感兴趣，你想，因为我这又减肥又吸脂，然后又做这个双眼皮，然后还翻来覆去做这么多次，然后大概的对这个方面有一些了解，加上我天秤座爱美，对，所以跟美相关的事情我还是都是比较感兴趣的。然后在这个公司的这个期间，你就对这些项目有更深的了解，你就会发现以前你懂那些都特别皮毛，现在这个技术简直太发达了。对，我就发现不行，之前的完全不行。
对，
就像咱们光照隆鼻只知道放假体，你知道
我连放假体都不知道，
然后还有这个放耳软骨，好多人都说，哎，那个你怎么不选择用假体，不用这耳软骨，耳软骨不也是自体软骨吗？你为什么不这么用？这种人就是没有常识，因为这个假体是只能解决你这个鼻梁的问题，就是你鼻子不够高，然后你放一假体，它是一个 L 型的，对，它是
这样勾下来，
对，它是勾下来的。为什么要放这个耳软骨？是因为假体有一问题，它沉，它这个时间长了之后也是受重力影响，它会往下垂，很有可能穿出。
我以为是你的鼻尖会越来越大吗？
鼻尖越来越大，越来越长。问题就是你皮兜不住，所以很有可能会穿出。这就为什么好多人就是做完隆鼻手术之后，不止做一次，他要重建。就很多人做鼻子都不止一次。然后之所以放这耳软骨，是因为你要给他一个力往上 推一下，
拖一下，
就是防止它往下下窜、
嗯、
这件事情。但是耳软骨，你想你摸摸自己的耳软骨，它是很软的，它是没有什么支撑力的。
嗯，
对，
而且不是很薄一片，
它很薄一片，它是改变不了你鼻头形状的。
嗯、
我
那把耳朵的骨头放下，那耳朵怎么办、啊？
嗯，没事，它是取的你背面，或者 是对，看不出来、
啊。
虽然它不会再长，就是它不会再生、啊，但是呢，就是你耳朵长好了之后，它是看不出来，没有任何影响的。
我还以为就直接就是一个，
然后所以就是耳软骨跟那个假体都是应对鼻梁就山根这方面问题的，
对对对，都是
山根问题的。然后但是鼻头的话就只能是取肋软骨。
对，就是因为我鼻头我是要一个形状，我要一个尖的，或者是就是翘鼻、
嗯，
那它一定要有一定的力，耳朵的力是完全不够的，那我只能选择肋软骨。
天哪！
对，我想改变的是我鼻头的形状，我鼻梁用不着，所以我只能选择肋软骨。而且肋软骨虽说这个创伤比较大，它取你一块就是肋骨，因为要开胸下嘛，二点，而且还会留一个
疤。对，他给我看过，那个疤真的还有点大。
是像那种大蜈蚣似的。
嗯，
是一条小
2.5厘米。
小蜈蚣。
对，小虫。
对，2.5厘米。我这个是2.5厘米，因为我取的少，我取了5厘米的这个肋软骨。
需要5厘米那么多吗？
对，因为它要
你的鼻头就这么小一点，还要5厘米，5厘米其实挺多的。
你看我的鼻头是小的，其实我从这底下牙床上全是。
我的妈呀！
对，它不是只是鼻子。你看我笑的时候，其实它会撑到的，你看了吗？
啊、哦，
这块其实里面是有东西，它垫了
我的
鼻基底，就鼻基底开始。
那你
明白
了。
我笑的时候是能感觉到笑不开的。
对，我看到，因为它这个地方像
有一条龙，
对，鼻底这个地方像是有一条龙，对。但是你现在不会觉得你的鼻梁，就你的山根，
不够高吗？
你的鼻头不配套吗？
我当时怎么想呢？我当时就觉得说，因为我看过太多人做完鼻子，
嗯、
为什么做鼻子特别假？就很多人一做鼻子，你一看就看出来了，就是因为鼻梁，
就是用力过猛了，是吧？
就是因为鼻梁，
嗯、
因为你它从你的山根开始放东西，
嗯、
很有可能和你的眉弓就。
不配套
，所以好多人的这个鼻梁呢是通天的
啊、哦，天哪！
就是你正常人类的，你从侧面看，你不可能从、
阿凡达的鼻子，
对、
嗯，
不可能你从眉弓直接一下来就是。
因为咱们三个都学过画画，在咱小咱学画画的时候，不就是
你是要有
眉弓，
是要
有
一个弧
度的，然后有一个鼻梁，然后鼻梁
应该
有
个鼻窝，你是有一个弧度要出来的。你但凡是在大街上走，看见那种通天的鼻子，一定是假的、
嗯、
做的。我就怕这个，而且我确实不喜欢。我看好多人整完这个放完假体，做完这个鼻根这儿是有比较自然的，但是它多少和正常人类的，就正常人长得是不一样的。
那你这个鼻子就是如果要是撞一下，是不是会有危险？
我觉得不会，嗯，就是不能用力。
我就老想着是你每次擤鼻涕的时候，会不会觉得特别不舒服？
正常擤，我觉得没有，我做完之后我没觉得有任何异样，除了我觉得我这鼻孔变小了。就是
撑，
对，手指头放不进去，然后就有时候得借用棉签，然后除此之外我真没觉得和以前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都差不多。
哎，你觉得
会不会是
你说话的声音改变了？
没有，我鼻音本身就重，
之前就是有鼻音。
对，
他之说话声音我觉得没有变，
我刚做完说话声音是有变的。其实做这鼻子挺遭罪的，前四天他是拿那个棉球一直咱们到山根的这个位置一直是堵住的，你前四天是不能用鼻子呼吸的，只能用嘴。
棉球堵住，
它那个应该叫棉条、
哦、
可能有专业的那个术语。
那多难受啊！
那没办法，他要把这个地方就是严丝合缝的让堆积在一起，因为里面、
嗯、
你看我现在底下是有一条疤、
嗯，
然后但其实里面是有很多线，它是拿线互相固定住的，和我这些里面全是一些可溶的线、可吸收的线。嗯，这手术挺大的，5个小时呢。我只做了鼻头，我用了5个小时。我一姐们儿，她做了全鼻的肋软骨，她的伤口比我大3厘米。然后呢，她的手术全部完事儿7个小时。